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我们的故事。生了癌症是不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患上了癌症是不是因为前世作孽，今世报应？听到这儿，也许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不容易理解。但是澳洲华人艾斯特徐就有过这样的经历。2016年，34岁的艾斯特被诊断患上了淋巴系统癌，最为艰难的一段生活也由此开始。艾斯特在2007年移民澳洲，在这里努力工作生活的多年里，他总是把最好的消息报告给远在中国上海的父亲和母亲。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说：“我是独生子女，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在未来能给父母提供可靠支持的孩子。我在澳洲对他们总是报喜不报忧。”艾斯特在患上癌症之后，经历了一些极具挑战的事情，比如癌症的消息成为了家庭的秘密。他在治疗当中，在医院还发现，澳洲许多老辈华人依然认为患癌是一个报应，甚至因此放弃求助。在痛苦复杂的历程中，艾斯特最后做出了惊人的，却也可能是逆反了自己父母心愿的一件事情。我和艾斯特的对话是从2016年开始的。首先，我特别希望仔细地了解一下，为什么艾斯特没有勇气直接告诉父母自己患上了癌症？
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然后从小生长在上海，所以我怕我父母很难承担这个消息。然后我怕他们会受不了，特别是你知道，可能我们很多国人有一个传统的一个观念，就是希望孩子能够一起陪伴他们到年老，能够照顾他们。然后但是因为我生病，我觉得我父母可能会一下子担心，就没有那个时候，可能甚至他们要白发人先送黑发人。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对我来说，是因为作为独生子女，在我身上承担了很多的那种父母对我的期望和责任，所以我从小一直很努力的想成为父母眼中那个骄傲的孩子，然后想成为就是邻里间的那种邻家孩子。所以对的，因为我觉得我就一个孩子，在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成为父母坚实的依靠。然后我希望我现在所有创造的生活，甚至在澳洲的生活，将来我可以提供给父母一个 you know, 就是等他们年老的时候，可以提供给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生活在外面，我觉得我只能给父母一个，希望给他们一个，就是一直是我很出色或者是很美好的形象，而不愿意让他们看到另外一面，就是那种报喜不报忧，我觉得在我身上特别的明显。
那后来你自己跟父母交流，当时父母亲是什么反应呢？我相信他们一定很伤心。
是的，但是很超过意外丽丽，我一直觉得我本来想，当我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当我朋友传达给父母这个消息，我担心我妈妈会晕过去。但是很奇怪的是，后来当我朋友离开我家，让我跟家里人联系的时候，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是妈妈接的电话。然后妈妈说的那一句就是这件事，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共同度过。当时我一直很清楚妈妈说的话，说的是非常的坚定，然后非常的那种平静的那种语气。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觉得我一直低估了我父母的承受力，然后他们远远比我想象的要坚强，这是我当时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那这会不会让你心里安定一点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觉得最主要的感受是突然肩膀上多年的那种要做好孩子的那种负担压力突然给卸下来了，因为我觉得我不用再在父母面前伪装，只显现给父母看我好的一面。我觉得那一刻我可以给父母看我真实的一面，我觉得那是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释放吧，
同时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安慰，是不是？
对的。
嗯，
因为我觉得我不用再欺骗我的父母了。
你的父亲母亲有没有把这些消息告诉其他的人寻求帮助，或者分享给家里其他的成员呢？
当时我父母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我得癌症的这个消息只让我们家里三个人知道，然后他们决定把这个消息不告诉任何我们家庭的亲戚啊、朋友啊，还有他们的其他的一些朋友，所以只是在家里面，所以这是他们做的一个蛮大的决定。当时
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我觉得我现在想来，从我的想法出发，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是独生孩子，然后特别是我生癌症的时候比较年轻，才30出头，所以我父母不希望可能太多人对我的担心，或者把我看成一个同情或者是受害的眼光来看待我，或者是说我那么年轻得了癌症，将来可能没有未来。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可能跟我父母一直的一些传统的思想有关。我特别是我妈妈她对这种传统的因果报应这一块那种观念比较强烈，就是说她妈妈一直认为，就是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上辈子做了不好的事情，或者是家里比如说先辈啊或者老一代人比如说做了一些不妥的事情，然后会有报应会报到子孙身上，然后这种报应可能通常是通过疾病的那种形式产生，比如说得了癌症。就是说他们不希望因为我得癌症的消息然后影响到我们家的一个生育，因为当时我祖父母那一代是做生意的，然后那时候在上海还是生意做的还是比较大，然后在他们的社区里面还是有一定身份的，所以我父母希望以此来保护我们家庭的一个生意，然后杜绝一切我觉得是不必要的一些流言蜚语吧，可能。
那么当时家里这样的一种态度，而你又在一个生病当中，你会不会受到影响，觉得这个就是因果，这个可能就是报应？
首先我觉得我并不是很赞同因果报应之说，以我现在的意识，就是我个人的那种认知和行为来说，特别是我不是很赞同一个人的过去或者祖先做错了什么事情会对子孙产生任何的影响。如果说以单纯从癌症来说，或者是生了病来说，我其实觉得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与否或者是我们的人生，其实主要的决定权和掌握权其实都是在我们自己手里面。因为我不相信这种想法，所以我不认同，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因果报应。
你生气吗？当时或者是郁闷？
我会很郁闷，我甚至有怨恨过我父母。
怨恨他们？
应该说更多的说应该用埋怨吧，我埋怨过我父母。因为当他们分泌出这个消息了以后，每次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国内还有亲戚或者朋友会给我打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比如说身体啊工作，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用各种各样的那种借口啊谎言去搪塞。然后慢慢的因为这种
就不能够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情况，比如说你病了，其实会不会那个时候你，我猜想也会想要倾诉，也会想要告诉人家我病了。
对的，然后特别是 一个人在这里，然后虽然我在这儿也有朋友，但是很多时候我也想要跟国内的亲戚啊朋友去向他们去寻求帮助，或者是聊聊我当时的那种想法，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慢慢的我跟国内的联系，家人的联系越来越少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当时一个蛮对我来说是蛮大的影响和蛮遗憾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去能真正的去表达我的想法，只有比如说家里的朋友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啊，然后我会有各种搪塞的借口，比如说工作太忙啊，一年工作太忙，两年工作太忙，三年工作太忙，我自己都觉得这个是就是那种就很不恰当的原因，但是我当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说出我自己想要说的话。
在那个阶段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困难非常有挑战的一个这个期间，你要治疗，然后有一个人在墨尔本，那段时间你是怎么度过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那段时间的话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跟国内的人朋友像这种倾诉和表达，当时我妈妈过来照顾我一段时间，所以很多时候跟妈妈之间的相处之间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那段时间我心里会有因为生病或者是对这个疾病本身的一些恐惧啊或担忧，我会有很多的情绪的触发，但是妈妈会一直会叫我很简单的就叫我不要哭，一定要积极，就是觉得可能当时父母还无法完全的去理解我当时的这种心理的感受，没有很好的我自己没有很好的能让我自己去跟他们去抒发。然后我后来真正能度过那段的也是因为一个契机吧，就是后来我包括去了墨西哥做了，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一种那种情感治疗，就是叫情感治疗，就是去通过那种能量方法然后去感知你的情绪，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我看到了自己的情绪，去接受我自己的情绪，通过那个 practitioner 的帮助，就第一次去认清自己就是所受的所有的挫折啊，然后去很积极的看待这些比如说这些挫折啊对我人生将来可能带来的一些积极的影响，然后包括我这里的在澳洲的所有的朋友，包括我当时的公司的同事啊，他们都给了我很多积极的帮助，包括他们就是很公开的跟我去谈论癌症这个话题，然后一直不停的问候我，或者是来看望我，一直就是跟我在交流，我觉得这种是感受到周围人那种关心和帮助，那个是我觉得是帮我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是自己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去自己做情绪治疗，比如说冥想啊，打坐啊，写日记啊，就每天就是也是自己的那种开始自己的那种治愈，我觉得是两方面，对我来说是帮助很大的。
说的这种情感治疗，假如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下，你觉得如果和你的父母在一起，从情感方面的支持来讲，你期待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觉得在我生病的时候，我父母的那个对我来说的，他们对我来说的情感其实很多是封闭的，就是关注的，关注的。
我在猜想可能你有很多话会要想跟他们说，包括你的不舒服，包括你有些时候情绪可能会特别的低沉等等等等。
是，
那这样的机会多吗？你跟他们倾诉。
这样的机会其实真的很少，因为我一方面我觉得当就像我刚才说的，当我真正的告诉他们我心里的一些情绪的时候，可能我父母的第一个反应是希望你 就是马上以很开心的、很积极的东西去看到，而去掩盖了，去盖住那种你不舒服的那种情绪。
嗯，你怎么来理解父母的这样一种关切呢？
我觉得他们的回应的方式，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可能是从他们，就是或者是我们之前，包括我自己的想法也是，当你看到有人哭了，你要让他开心一点，我觉得这是很顺其自然的一种反应，然后对他们来说是正确的。但是我现在的觉得是，如果你比如说一个人很悲伤，如果你不让他那种悲伤完全的释放出来的话，他是永远不可能开心的。如果你暂时去把一种开心跟他说你要开心，我可能强装出一种开心，但是我真正的那种悲伤情绪我没有办法抒发或者是积聚在里面的话，我只会越来越悲伤，就是越来越把自己逼到一个更加无助的一种环境，然后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能真正的和别人包括我父母做到一个沟通。因为我觉得沟通不仅仅是只是愉快的沟通或者看到积极的方面，有些时候还是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要接受，要看到另外一面，这样才能够就是大家然后提供互相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包括其实我父母当时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因为本身对癌症的一些那种恐惧还有一种这些传统观念的在，其实我能够看到他们其实内心也很恐惧，我想跟他们沟通，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是不愿意跟我沟通的，因为他们也很怕我去触及到他们心中那种比如说那些比较恐惧担心或者脆弱的地方。
所以你们在说到这个病情的时候，实际上都没有机会真真正正的来谈及这个病情，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样理解。
那后来你在治疗期间也有机会和不少的其他的病患去交谈和相识，包括澳洲华人，他们当中有没有你这样类似的经历或者是相似的感受呢？
有一些，然后我特别是一些年纪大的病人，然后年纪大的病人我碰到有些病人，他们会觉得比如说癌症，他们可能有一个想法是这个是命中注定的，
命中注定的
老天爷安排我得了癌症，安排我可能不久以后要离开人世。所以我就会发现这些病人他们会放弃很多，会放弃很多希望，甚至是很多治疗我看到他们就是说也不会积极的去很配合的去治疗，因为觉得我的命已经决定了，所以也就这样吧。另外一个我看到很多的是，特别是比如说你老一代的人，然后他们跟比如说定居在澳洲跟他们的子女在一起，他们不想，他们自己得了病，然后他们不太愿意跟家人和孩子去倾诉他们心里的想法，因为他们不想给家人添麻烦或者给自己的子女添麻烦。所以反而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志愿者的我，他们会很容易敞开心扉去谈他们的一些感受啊什么的。
说到这里，你刚才提到你当时做了志愿者，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开始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要分享自己的经历，做出这个决定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想通过分享我的故事，我想告诉别人，就是能够带给让更多的人有意识，就是首先在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其中也有一些比如说对癌症的一些传统观念，比如说报应啊或者是命中注定这样的传统思想，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包括我当时带来很多精神上的恐惧和困扰，然后这种精神上的恐惧和困扰会对患者的身体的恢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其实非常希望就是说通过分享我的故事，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我们来说，我们能够更加开放的去谈论癌症这个话题，能够 可以以更多积极的眼光去看待得了癌症这个经历，能够多少积极的给我们的人生，给我们的家庭的人生活带来的一个积极的影响。因为我觉得只有公开的去谈论一个禁忌的比较禁忌的话题，这样我们才能够可以去消除这些旧有的风俗啊观念，这样才能消除我们心中的恐惧。包括以我自身的经历，我想分享给那些同样面临像我现在同样面临像我当时那种困境或困惑的人，我想告诉他们，其实你是可以走出来的，其实是有很多希望的，其实你可以，你是可以恢复，你是可以走出来的，或者是你可以生活得更好。对于那些其他的，如果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有类似，比如说陷入类似的困境或困扰的，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加开放和包容，都能够以那种以人为本的那种理解和关爱去对待他们。所以这是我想要把我的故事说出来的原因。
你的父母支持你这么做吗？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啊？当时这是你们三个人之间的秘密，也就是你爸爸和妈妈，那现在那么多人都知道了，而且你还主动的公开去宣讲，然后去布道，去鼓励更多的人，他们怎么想呢？怎么看呢？
好，首先，目前为止，我父母并不知道，就是我现在宣讲的这种内容是跟当时就是包括他们的决定对我的影响，他们其实并不知道，
这也是个秘密。
这也是个秘密，但是我决定不把这个秘密再变成秘密了。我决定等我这次回去以后，我会跟父母说，我会告诉他们，就是说我现在做的演讲是跟我们当时的故事有关系，然后我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我相信他们一开始的反应一定是会非常剧烈的。
非常剧烈可能会是什么？
我相信我父母会，特别是我妈妈会哭，会没有办法理解。我爸爸也许会拒绝跟我说话。
哦，
因为这些事情以前出现过，当我在选择我自己要走的人生的路的时候，他们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可能觉得多年来对我的养育之恩，可能后来女儿还这么样的去伤害他们。
你会觉得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伤害？
我觉得对我父母的理解的话，我觉得是。但是我跟自己说，当我决定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这些，首先这些坎都要去面对。然后对我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当我很真实的去把我当时我父母对我的影响，我那种真实的想法告诉他们，我才能够真正的和他们做到很平等的交流。当然我说的方式不会是以埋怨的方式或者是怨恨他们的方式来说，因为这些对于当年他们的决定其实我已经都放下来了，我反而会以比较客观的方式，从我的心理的角度的方式来讲。至于我父母的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有一个过程，也取决于他们吧。我觉得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